《红楼梦》卷三十三，手足眈眈小动唇舌，不孝种种大成痴踏。却说王夫人唤上她母亲来，拿几件簪环当面赏予，又吩咐：
请几众僧人念经超度她。
她母亲磕头谢了出去。原来宝玉会过雨村回来，听见了金钏儿含羞自尽，心中早已五内催伤，进来又被王夫人数说教训了一番，也无可回说。看见宝钗进来，方得便走出，茫然不知何往，背着手低着头，一面感叹一面慢慢地信步来至厅上。刚转过平门，不想对面来了一人，正往里走，可巧撞了一个满怀。只听那人喝一声：
站住。
宝玉吓了一跳，抬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他父亲。早不觉倒抽了一口气，只得垂手一旁站了。贾政道：
好端端的，你垂头丧气嗨些什么？方才雨村要见你，那半天才出来，既出来了，全无一点慷慨挥洒的谈吐，仍是微微蕤蕤的。我看你脸上一团私欲愁闷气色，这会子又唉声叹气，你哪些还不足，还不自在？无故这样，确实为何？
宝玉素日虽然口角伶俐，只是此时一心总为金钏感伤，恨不得此时也身亡命陨，跟了金钏去。如今见他父亲说这些话，究竟不曾听见，只是怔怔地站着。贾政见他惶悚，应对不似往日原本无气的，这一来倒生了三分气。方欲说话，忽有回事人来回：
忠顺亲王府里有人来，要见老爷。
贾政听了，心下疑惑，暗暗思忖道：素日并不与忠顺府来往，为什么今日打发人来？一面想，一面命：
快请厅上坐。
急忙进内更衣。出来接见时，却是忠顺府长府官，一面彼此见了礼，归坐献茶。未及叙谈，那长府官先就说道：
下官此来，并非擅到谭府，皆因奉命而来，有一件事相求。看王爷面上，干烦老先生做主，不但王爷知情，且连下官辈亦感谢不尽。
贾政听了这话，摸不着头脑，忙陪笑起身问道：
大人既奉王命而来，不知有何见谕，望大人宣明，学生好遵谕承办。
那长府官冷笑道：
也不必承办，只用老先生一句话就完了。我们府里有一个做小旦的奇官，一向好好在府，如今竟三五日不见回去，各处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，因此各处查访。这一城内十亭人倒有八亭人都说，他近日和贤玉的那位令郎相遇甚厚，下官被听了，尊府不比别家，可以善来索取，因此禀明王爷。王爷一说，若是别的戏子呢，一百个也罢了，只是这奇官随机应答，谨慎老成，甚合我老人家的心境，断断少不得此人。故此求老先生转达令郎， 请将奇官放回，一则可为王爷谆谆奉恳之意，二则下官辈也可免操劳求密之苦。说毕，忙打一躬。贾政听了这话，又惊又气，即命唤宝玉出来。宝玉也不知是何缘故，忙忙赶来。贾政便问：该死的奴才，你在家不读书也罢了，怎么又做出这些无法无天的事来？那奇官儿现是忠顺王爷驾前承奉的人，你是何等草莽，无故引逗他出来，如今祸及于我。宝玉听了吓了一跳，忙回道：实在不知此事，究竟奇官两个字不知为何物，况更加以引逗二字。说着便哭。贾政未及开口，只见那长府官冷笑道：公子也不必隐士，或藏在家，或知其下落，早说了出来，我们也不受些辛苦，岂不念公子之德？宝玉连说：实在不知，恐是讹传，也未见得。那长府官冷笑两声道：哼哼，现有证据，必定当着老大人说了出来，公子岂不吃亏？既说不知此人，那红汉金子怎得到了公子腰里？宝玉听了这话，不觉昏了魂魄，目瞪口呆，心下自私，这话他如何得知？他既连这样机密事都知道了，大约别的瞒他不过。不如打发他去了，免得再说出别的事来。因说道：大人既知他的底细，如何连他置买房舍这样大事倒不晓得了？听得说，他如今在东郊离城20里有个什么紫檀堡，他在那里置了几亩田地，几间房舍，想是在那里也未可知。那长府官听了笑道：这样说一定是在那里，我且去找一回，若有了便罢，若没有还要来请教。说着便忙忙地告辞走了。贾政此时气得目瞪口歪，一面送了官员，一面回头命宝玉：不许动，回来有话问你。一直送那官员去了，才回身，只见贾环带着几个小厮一阵乱跑。贾政喝命小厮：给我快打。贾环见了他父亲，吓得骨软筋酥，赶忙低头站住。贾政便问：你跑什么？带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，不知往哪里去，有你野马一般。喝叫：跟上学的人呢？贾环见他父亲甚怒，便乘机说道：方才原不曾跑，只因从那井边一过，那井里淹死了一个丫头，我看人头这样大，身子这样粗，跑得实在可怕，所以才赶着跑了过来。贾政听了惊疑问道：好端端谁去跳井？我家从无这样事情，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待下，大约我近年于家务疏懒，自然执事人操刻夺之权，致使弄出这暴殒轻生的祸患。若外人知道，祖宗的颜面何在？贺命叫贾琏赖大来。小厮们答应了一声，方欲去叫，贾环忙上前拉住贾政袍襟，贴膝跪下道： 父亲不用生气，此事除太太房里的人，别人一点也不知道。我听见我母亲说。
说到这句，便回头四顾一看，贾政知其意，将眼色一丢，小厮们明白，都往两边后面退去。贾环便悄悄说道：
我母亲告诉我说，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房里拉着太太的丫头金串强奸不遂，打了一顿，金串便赌气投井死了。话未说完，把个贾政气得面如金纸，大喝：
拿宝玉来！
一面说，一面便往书房去，喝命：
今日再有人来劝我，我把这官带家私一应就交与他，与宝玉过去，我免不得做个罪人。把这几根烦恼鬓毛剃去，寻个干净去处自了，也免得上辱仙人，下生逆子之罪。
众门客仆从见贾政这个行景，便知又是为宝玉了，一个个摇指吐舌，连忙退出。
贾政喘吁吁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，满面泪痕，一叠连声：
拿宝玉，拿大棍，拿绳捆上，把门都关上，有人传信到里头去，立刻打死。
众小厮们只得齐声答应着，有几个来找宝玉。那宝玉听见贾政吩咐他不许动，早知凶多吉少，哪里知道贾环又添了许多的话，正在厅上旋转，怎得个人来往里头捎信，偏生没个人来，连背名也不知在哪里。正盼望着，只见一个老妈妈出来，宝玉如得了珍宝，便赶上来拉他，说道：
快进去告诉老爷要打我呢，快去快去，要紧要紧。
宝玉一则急了，说话不明白，二则老婆子偏生又耳聋，不曾听见是什么话，把要紧二字只听作跳井二字，便笑道：
跳井让他去，二爷怕什么？
宝玉见是个聋子，便着急道：
你出去叫我的小厮来吧。
那婆子道：
有什么不了的事儿，老早的完了，太太又赏了银子，怎么不了事呢？
宝玉急得手脚正没抓寻处，只见贾政的小厮走来，逼着他出去了。贾政一见，眼都红了，也不暇问他在外流荡幽灵，表赠私物，在家荒疏学业，逼引母婢，只喝命：
堵起嘴来，着实打死。
小厮们不敢为，只得将宝玉按在凳上，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。宝玉自知不能讨饶，只是呜呜的哭。贾政还嫌打得轻，一脚踢开掌板的，自己夺过板子来，狠命的又打了十几下。宝玉生来未经过这样苦楚，起先觉得打得疼不过，还乱嚷乱哭，后来渐渐气若生丝，哽咽不出。众门客见打得不祥了，赶着上来恳求夺劝，贾政哪里肯听，说道：
你们问问他干得够当，可饶不可饶，素日皆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酿坏了，到这步田地还来劝解，明日酿到他弑父弑君，你们才不劝不成。
众人听这话不好听，知道气急了，忙乱着密人进去给信。
王夫人不敢先回贾母，只得忙穿衣出来，也不顾有人没人，忙忙扶了一个丫头赶往书房中来，慌得众门客小厮等避之不及。贾政方要再打，一见王夫人进来，更加火上浇油，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。按宝玉的两个小厮忙松手走开，宝玉早已动弹不得了。贾政还欲打时，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。贾政道：“罢了罢了，今日必定要气死我才罢。”王夫人哭道：“
宝玉，宝玉虽然该打，老爷也要保重，且暑热天气，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，打死宝玉是小，倘或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，岂不是大？”
贾政冷笑道：“
倒休提这话，我养了这个不孝的孽障，我已不孝，平息教训他一番，又有众人护持，不如趁今日结果了他的狗命，以绝将来之患。”
说着便要绳来勒死。王夫人连忙抱住哭道：“
老爷虽然应当管教儿子，也要看夫妻份上，我如今已50岁的人，只有这个孽障，必定苦苦地以他为法，我也不敢申劝，今日越发要他死了，岂不是有意绝我？既要勒死他，快拿绳先勒死我，再勒死他，我们娘们不如一同死了，在阴司里也得个依靠。”
说毕抱住宝玉放声大哭起来。
贾政听了此话，不觉长叹一声，向椅上坐了，泪如雨下。王夫人抱着宝玉，只见他面白气弱，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，一片皆是血迹，禁不住解下汗巾去，由腿看至臀颈，或青或紫，或整或破，竟无一点好处，不觉失声大哭起苦命的而来。因哭出苦命而来，又想起贾珠来，便叫着贾珠哭道：“
珠儿，若有你活着，便死100个，我也不管了。”
此时里面的人闻得王夫人出来，那李公才、王熙凤与迎春姊妹早已出来了。王夫人哭着贾珠的名字，别人还可，唯有李公才禁不住也放声哭了。贾政听了，那泪更似走珠一般滚了下来。正没开交处，忽听丫鬟来说：“
老太太来了。”
一句话未了，只听窗外颤巍巍的声气说道：“
先打死我，再打死他，岂不干净了？”
贾政见他母亲来了，又急又痛，连忙迎出来。只见贾母扶着丫头摇头喘气地走来，贾政上前躬身陪笑说道：“
大暑热天，母亲有何生气的自己走来？有话只叫儿子进去吩咐便了。”
贾母听了，便止步喘息，一面厉声道：“
哦， 你原来和我说话，我倒有话吩咐，只是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，这叫我和谁说去？
贾政听这话不像，忙跪下含泪说道：
为儿的教训儿子，也为的是光宗耀祖。母亲这话，我做儿子的如何当得起？
贾母听说，便啐了一口，说道：
呸！我说了一句话，你就禁不起，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，难道宝玉就禁得起了？
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，当日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？说着也不觉滚下泪来。贾政又陪笑道：
母亲也不必伤感，皆是做儿子的一时性急，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。
贾母便冷笑几声道：
你也不必和我赌气，你的儿子自然你要打就打，想来你也厌烦我们娘们，不如我们早离了你，大家干净。
说着便命人
去看轿，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。
家下人只得答应着。贾母又叫王夫人道：
你也不必哭了，如今宝玉年纪小，你疼他，他将来长大为官做宦的，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。你如今倒不要疼他，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。
贾政听说，忙叩头说道：
母亲如此说，儿子无立足之地了。
贾母冷笑道：
哼，你分明使我无立足之地，你反说起你来。只是我们回去了，你心里干净，看有谁来不许你打。
一面说一面指命：
快打点行李车辆叫马回去。
贾政直挺挺跪着叩头认罪。贾母一面说一面来看宝玉，只见今日这顿打不比往日，又是心疼又是生气，也抱着哭个不了。王夫人与凤姐等解劝了一会，方渐渐地止住。早有丫鬟媳妇等上来要搀宝玉，凤姐便骂：
糊涂东西，也不睁开眼睛瞧瞧，这个样如何搀着走得？还不快进去把那藤屉子春凳抬出来呢。
众人听了连忙进去，果然抬出春凳来，将宝玉抬放凳上，随着贾母王夫人等进去，送至贾母房中。彼时贾政见贾母怒气未消，不敢自辩，也跟着进来，看看宝玉果然打中了，再看看王夫人一生肉一生儿的哭道：
宝玉 你替珠儿早死了，留着珠儿也免你父亲生气，我也不白操这办事的心了。这回子你倘或有个好歹，丢下我，叫我靠哪一个？
数落一场，又哭不争气的儿。贾政听了，也就灰心自己不该下毒手，打到如此地步。先劝贾母，贾母含泪说道：
儿子不好，原是要管的，不该打到这个份儿。
你不出去，还在这里做什么？难道于心不足，还要眼看着他死了，才去不成？
贾政听说方退了出来。此时薛姨妈同宝钗、香菱、袭人、史湘云等也都在这里。袭人满心委屈，只不好十分使出来。见众人围着，灌水的灌水，打扇的打扇，自己插不下手去，便索性走出门，到二门前命小厮们找了贝明来细问：
方才好端端的为什么打起来？你也不早来透个信儿。
贝明急地说：
偏生我没在跟前儿，打到中间我才听见了，忙打听缘故，却是为奇官同金串姐姐的事。
袭人道：
老爷怎么知道的？
贝明道：
那奇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爷素日吃醋没法出气，不知在外头挑唆了谁来，在老爷跟前下的火。那金串的事大约是三爷说的，我也是听见跟老爷的人说。
袭人听了这两件事都对景，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。然后回来，只见众人都替宝玉疗治调停完备，贾母命：
好生抬到他房内去。
众人一声答应，七手八脚忙把宝玉送入怡红院内自己床上卧好，又乱了半日，众人渐渐散去。袭人方进前来精心服侍，问他端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